以哈戰爭兩百日，以色列加強施壓加沙哈馬斯，糧食唔安全，習近平做新詞，民眾唔買帳。北京興奮劑醜聞，美國呼籲國際重視呢個問題。烏克蘭停止向逃外軍營男子提供大使館支持。五角大樓話唔會擔心中共發展 H-20 轟炸機。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是林欣。欢迎来到我哋嘅频道。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嘅跌倒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生咗变化。现在等我哋嚟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咪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慮嘗試三高代謝補。更多詳情請造訪健康520網站。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520網站提問，將有專家團隊為你解答。請注意，謝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個人的體驗，結果可能因人而異。我們鼓勵消費者在嘗試任何新的食品補充品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以色列加沙戰爭已經滿兩百日。4月23日，以色列國防軍加強在加沙的地面行動，增加對哈馬斯部隊的壓力。具體的交火地點集中在加沙走廊中部和北部。據悉，這個是以色列軍方自幾個禮拜以來對哈馬斯發起的最猛烈的炮擊。根據現場傳回來的消息，轟炸聲音幾乎毫不間斷，並且有坦克衝入哈馬斯極端分子的盤踞地點。身體報導。
以色列國防軍在23日表示，這次作戰計劃是連夜進行，除了北部和中部之外，哈馬斯在加沙南部的火箭發射陣地亦遭到打擊，一些火箭發射器被摧毀。在一日之內，加沙各地出現了幾十次針對哈馬斯分子的空襲。以色列国防军亦宣布，针对北部地区的恐怖基础设施和哈马斯成员展开行动。军方敦促加沙北部拜特拉希亚四个地区的居民转移到附近两个指定区域的避难所。礼拜二上午，哈马斯从加沙北部向南部城市斯德罗特发射了四枚火箭弹。以色列军报告说，所有火箭都被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击落。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开始准备从拉法撤离巴勒斯坦平民，那里有超过100万人避难。以色列表示，哈马斯的六个完整营中有四个营部署在拉法。到目前为止，拉法仍然是哈马斯恐怖组织在加沙地带的最后主要据点之一。当局仲认为，12月7日被绑架的剩余129名人之中，有好多人被关押在拉法。进攻拉法有助于实现以色列的拯救人质目标。至到而家为止，卡塔尔同埃及仍然喺度试图释放以色列人质嘅协议，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礼拜二较早嘅时候暗示话，谈判缺乏任何进展。外界认为，由于哈马斯将以色列嘅人质作为最后嘅屏障，该极端组织无以停战。同时， 在过去几日有报道说，哈马斯的政治领袖正在考虑将其行动基地迁出卡塔尔，阿曼是潜在的选择。报道指出，如果哈马斯领导人离开杜哈，同这个恐怖组织进行谈判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4月23号，美联社分析的卫星相片似乎显示，随着以色列军方继续准备针对拉法的进攻计划，加沙走廊汉尤尼斯附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帐篷区域。到目前为止，以色列正在推动将难民送出战区的计划，以防止袭击拉法的时候出现人道危机。《华尔街日报》引述以色列和埃及官员的话讲，以色列计划在行动的前两个到三个礼拜内，与美国、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协调撤离平民。据悉，撤离行动将会将平民转移到附近的汉尤尼斯市以及加沙的其他地区。以色列将在那里设立配有帐篷、食品和医疗设施的避难所。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将逐步将部队调入拉法，并瞄准哈马斯领导人和成员藏身的目标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军方即将对哈马斯施以更加痛苦的打击，以释放被关押了六个几月的人质。内塔尼亚胡说，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所有释放人质的提议都被哈马斯断然拒绝。哈马斯非但没有放弃其极端立场，反而在我们内部制造分裂。他受到针对以色列政府的压力的鼓舞，结果他只是收紧了释放我们人质的条件，因此我们将对其进行额外的痛苦的打击，而且很快就会发生。他在21号说，未来几日我们将加大对哈马斯的军事和外交压力，因为这个是解救人质并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
日前，中共党魁习近平又做出新词，被网民担心可能意味着中国出现潜在的食物危机。中共人民日报日前报道称，习近平在4月上旬在广东考察的时候表示，要解决好食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树立大食物观，建立海上牧场，云云。请听报道。
对于什么是大食物观的疑问，中共党媒解释说，是要求粮食的来源多元化，保质保量，保证粮食安全问题。对此，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经济学者秦伟平的话讲，他认为所谓大食物观的提法是重复了中国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理念。现在官媒反复强调，就是因为中国粮食安全出现问题。根据2020年的数据，中国的玉米、小麦、大米、大豆四大主要粮产量为5亿6千万吨，总需求为6亿9700万吨，出现的缺口为1亿3700万吨。秦伟平说，习近平的讲法更加是似在说，你们不要太挑剔了，什么都可以吃，不要只是吃传统的四大主粮。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相当悬殊，存在大量低收入人口，同时在中共的制度下，一些食品加工厂缺乏基本职业道德，制造出的有毒食品和造假食品层出不穷。同时，中共腐败问题亦造成乱象百出。近日，河北一间粮食库传出两年近万吨的玉米不翼而飞的消息，引发粮食管理争议。有 X 平台公众号评论说，看来这次的粮库没来得切及时着火啊。十几年了，这些贪污腐败是越打越腐，怪不得要推大食物观了。而在关于询问什么是大食物观的贴文下面，网友周凤说，中共的大食物观就是说给百姓听，草、树皮、老鼠等都是可以吃的，还有观音土。女美时事评论人黄河认为，在文革结束之后， 当局实行的包产到户，则是允许农民自发进行半私有化，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而习近平当局想要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政策，因此他的所谓大食物观难以实际推行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只能够靠市场经济和土地私有化。在今年的315晚会上，有20个话题讨论食品行业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用狗粮原料制造的香肠等等，引发外界高度关注。黄河指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源自政府，其政府并不完成职责，而且政府亦是一个不守法的政府，所以食品安全问题没人考虑，这个和整个社会破坏法治有关。一个是立法问题，一个是执法问题，这个在中国是根本解决不到的。因此中共在食品和粮食安全问题上只是叫口号。网民评论说，方向没法子了，牛皮没得吹了，只能够耍嘴皮了。亦有些旁敲侧击地说，中共的主张就是饥不择食，苟延残喘。
中共政府卷入不公平竞技争议，游泳队涉嫌使用兴奋剂事件遭到曝光。4月23日，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USADA 呼吁国际重视该领域的问题，呼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改革，以在2024年巴黎奥运期间回复外界对体育竞技的诚信观感。请你报道。
根据 USADA 的讲法，在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卷入兴奋剂调查案之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理应派遣一位独立检察官发起调查。在这个之前，有媒体曝光23名中国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开始之前的药物检测呈阳性，但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了中共关于抽样样本受到污染的回应，导致这批人员没有受到惩罚。 USADA 表示，外界迫切需要恢复对巴黎奥运会期间针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信心，要求先前奥运会的案例得到公平审理。至到现在为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拒绝承认有关的指控，并且对这个事件的处理进行辩护。据悉，卷入兴奋剂事件的中国运动员包括第32届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张宇飞和汪顺，以及世界泳联年度最佳游泳运动员谭海洋。他们在2021年1月的检查中都发现曲美他醇阳性结果。对此，中共政府宣称是运动员住的酒店、调味料容器等地方发现了兴奋剂的污染，通过食物到达运动员体内。而唯一进行这项调查的机构是中共公安部门，并没有任何外国机构参与监督调查。在这个之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了这个结果。美国反兴奋剂组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中方涉嫌违禁药品阳性的诉讼时效仲未到期，继续调查的可能仍然存在。当局强调说，必须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对这件事进行公正地调查，确保这个事情不会重演。同时应当对涉案的未通过兴奋剂检测的运动员处以临时禁赛。
4月23日消息，乌克兰政府宣布停止向不关心祖国的军龄男子提供大使馆支持，此举旨在组织海外乌克兰人回国以增加军队人数。请你报道。
到目前为止，几十万适龄的乌克兰男子生活在国外。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26个月以来，大量乌克兰人逃往欧洲其他国家，而目前该国面临军队严重短缺的问题。 几乎宣布为了对抗规模更大、装备比以前更精良的俄国敌人，合适年龄的乌克兰人一是就加入军队，一是在海外为乌克兰提供税款，帮助军队获得优势。外交部长库莱巴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他已经下令采取措施恢复对海外入伍年龄男性的限制要求。他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到了征兵年龄的人出了国，而且向他的国家表明他不关心国家的生存，然后又来大使馆宣布想要接受这个国家的服务，这样不得，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战争之中。库莱巴说外交部将尽快澄清军龄男子获得领事服务的程序，一些非法离境者将不再享有领事服务资格，因为留在国外并不能够免除公民对祖国的责任。欧盟统计局资料库估计，截至2024年1月，大约有430万乌克兰人居住在欧盟国家，其中大约86万人是成年男性。乌克兰在全面战争开始的时候实施戒严，禁止18至60岁的男性在没有特殊许可的情况下出国旅行，并开始动员平民加入武装部队。成年男子随便离境的举动亦遭到乌克兰禁止，基辅边境部门表示，政府在23号拘留了8名试图进入匈牙利的男子，他们的最根本目标是逃离被征兵入伍的命运。一些军事分析家说，人力短缺是乌克兰最显著的战场弱点，尽管基辅希望美国的军事援助能够尽快抵达，但他亦面临严重短缺普通炮弹的问题，同时由于冬季冻土开化，乌克兰势必会面临一场来自俄国的进攻潮，这个严重挑战了乌克兰的东南部防线。
中共政府推出新型轰炸机 H20 名为轰20，扬言要用它和美国生产的战斗机竞争。不过美国国防部官员在私下场合高社速媒体，五角大楼并不是真正担心中国新型 H20 隐形轰炸机能够对美国造成威胁。请你报道。
有美国官员评论说，中共政府宣布用轰20和美国的轰炸机进行竞争，他们想表明他们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强国，但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战斗机能够从实际上为他们提供需要的能力，同时机群的数量亦不能够确定。另一名的官员告诉美国国防新闻厅，从飞机的系统设计来看，他们可能远没美国隐形战斗机那么好，尤其是和我们已经在研发的更先进的战斗机相比，更加是这样。这个讲法被认为是重点谈论了美国新型研发的 B-21 隐形战斗机。消息人士亦说，美国并不认为轰20能够对美国有什么威胁，直到他们能够起飞再向我们射击之前，美国不会知道这些战斗机的性能状态怎样。美国军方亦对中方生产的第五代歼20战机不屑一顾。一位前美国空军指挥官较早的时候说，这个不是什么值得失眠的事情。五角大楼2023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轰20的航程预计大约为10000公里，能够携带核子和常规有效载荷导弹，并能够进行空中加油以实现长时间飞行。这些能力并非无关紧要，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藏匿能力，轰炸机的性能就不值得大规模宣传。在2022年，美军推出一款新型隐形轰炸机 B-21， 目前正在生产当中，最终将取代 B-1 和 B-2 机队。而中共政府的轰20研发8年迟迟未能亮相，原因被指涉及在某些领域技术被外国阻挠的问题。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